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那因为呢是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那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也有几个同工跟着保罗一起要去到罗马，所以呢他说这里说的是叫做我们。那换了几次船，也更改了几次行程，那呢更是呢遇上了几次的强风，包括呢一个顶级的强风，在使徒行传27:15-20里头说，风船被风抓住，敌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可见是多么厉害。到了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20节，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是不是使徒保罗和他的团队就这样子灭顶了呢？21节、22节，他继续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免得遭这样的损伤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个船。你说保罗他是也是一个船员之一，他怎么能够这样子打包票呢？23节-25节，保罗解释，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那你说是不是隔一天他们就都平安的来到了罗马呢？没有，一直到了第十五天，天亮了，使徒行传27:41-42节，他接着说，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得浅，船头绞住不动，船尾被浪的猛烈冲坏。兵丁的意思是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那你说保罗是不是就死定了？也没有。第43节，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了岸。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呢？因为神应许过，在27:24节那里，神已经应许过说呢，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呢，这一船的人都会跟保罗一样是平安无事的。那这一船这一同有多少人跟保罗同船呢？我们再往下一节看，37节说，共有276个人，这276个人都因着保罗的缘故都平安无事。所以你说使徒保罗他就到了罗马吗？也没有，还没到罗马。他们来到了一个岛叫做呢米利大。28:2-3节，他这样说，土人看待我们有非常的勤奋，因为当时下雨，天气又冷，就生火接待我们众人。那时保罗拾起一捆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因为热了出来，咬住他的手。你说保罗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第4节、第5节，土人看见那毒蛇悬在他头上，就彼此说，这人呢必是个凶手，虽然呢从海里救上来，天理还不容他活着。保罗竟把那毒蛇甩在火里，必 并没有受伤。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因为神应许过27章24节，你必定要站在凯撒面前。是过了3个多月，使徒保罗这个团队呢，他们才来到了罗马。我不晓得，按照大家的内心的标准，你说这叫做是神的引领保守吗？你会觉得满意吗？你会觉得说这个达到你的标准吗？原谅我说，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如果你觉得说这个不叫神的保守，这个不叫神的引领，还不到达我的标准，原谅我说，凭什么神需要引领保守你？神欠了你什么？神欠了我什么？那至于说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你也原谅我说，你呢，如果是这样子心态的话呢，就不是一个感恩的人。但是我相信在座的都是感恩的人，我们心里呢更是想要去明白知道呢什么叫做神的引领保守。那神的引领保守有哪一些特征呢？是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的引领跟保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章13到23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2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验先知耶利米所话说，在拉玛所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希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他将称为拿撒人的话的。那在这之前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2章1到12节，有几位术士，他们愿意顺从神，他们透过新的引导，从东方呢长途跋涉来到耶路撒冷。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呢是要来敬拜那一位生来做犹太王的。那这样子，事实上这样子一个超自然启示，透过一颗心来引导这些术士，还是有它的限制性。我们说呢，这样的启示呢叫做一般的启示，也就是说呢，还这样子的启示呢不足以叫一个人呢来获得救恩。还是需要有所谓的特殊启示。什么是特殊启示呢？就是圣经，只有在圣经里能够找到，能够遇见耶稣基督。旧约先知里头已经预言了基督呢要生在犹大伯利恒，然而这位希律王呢，他似乎呢是心术不正，他反过来呢要详细的来问这些术士，结果呢他反而是打发这些术士，这些是外邦人，去找这个基督，他自己呢反而不去。这些东方术士他们欢天喜地的达成的任务，他们呢俯伏来敬拜犹太王基督，并且呢献上那个表达他们的尊敬，表达那个荣耀的一个礼物。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趟叫人满足的信仰之旅。但是唯一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第二章第十二节，因着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那为什么？为什么神呢？他刻意要去干涉这件事情，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指示呢？为什么神他要拦阻术士去回应先前希律王要求他们看完之后回来向我报告的要求呢？第十三节，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这是呢神的使者第二次来引导约瑟。第一次呢是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是在一章二十节的时候，在那里的话呢，是因着原本约瑟他要暗暗的把玛利亚给休了，要跟玛利亚离婚，但是神怎么样引导约瑟？神呢反而要约瑟呢把玛利亚呢给娶过来。我们在前两个主日已经分析讨论过了，是约瑟他自己他放下自己的权益来顺服神。他这个放下自己的权益不只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同样也包括在耶稣出生之后，约瑟放下他自己的权益。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谁？这个主角呢是婴孩耶稣，而不是这个大人约瑟。马太呢他也很清楚的呢要传递这样子一个观点，在东方术士找到那个房子之后，第十一节怎么说？第十一节呢他说呢，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耶稣先讲耶稣，然后再提他的母亲，完全没有提约瑟。前面上面你看十三节也是这样子，先提耶稣同他母亲，也没有提到约瑟。马太呢他是要提醒读者，玛利亚她是受圣灵感孕的，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然而神的使者他启示的对象是谁呢？他去启示约瑟。约瑟他是一家的头，他是妻子的头，他代表全家人呢来承受在邪恶当中的不义，他要去面对这些事情。这跟我们的观念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以为说神的保守就是呢我们都平安无事，都没有什么坏事情临到我们身上。不是的，神的保守呢不表示说我们不会遇见邪恶，我们不会遇见危险，我们不会遇见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而是说呢在神的保守引领保守之下，基督门徒你我呢去承担在邪恶中的不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我们都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头。我们活出新造的人，事实上就是在见证说呢，你我基督门徒呢是神的儿女。神他引领保守他的子民。约瑟为什么要逃亡？很简单，因为呢希律呢他要除灭耶稣。逃到哪里去？逃到埃及。在第一世纪的埃及，事实上呢是许多犹太人的避难所。在历史资料显示说呢，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在那个时候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呢是犹太人。如果我们把历史呢再往前推的话，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二十六节也是这样讲说，于是众民无论大小，连众军长，因为惧怕加勒底人，都起身往埃及去了。 如果我们再把历史往前推的话呢，《列王纪上》第十一章四十节，所罗门因此要杀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却起身逃往埃及。甚至于在最早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第十节，他怎么说？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向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从这个保全命脉的角度来看，耶稣他去到埃及，就有点跟这个约瑟在埃及，这同样是约瑟啊，是指雅各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当宰相的时候，以色列人全家呢，他们到埃及去躲避饥荒。这里头呢是有神，都有神的引领保守。创世纪四十六章这样子写说呢，神说呢，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这是神跟雅各说的话。那从这个大环境要逼迫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耶稣又跟摩西有一点相似的地方。那一位新上任的法老王，因为不认识以色列人，不认识约瑟，他看到以色列人太多了，他就要杀害以色列的男婴，就包括摩西。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已经提到说呢，法老吩咐他的众民，以色列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这个就有一点像，很相似那个不懂得旧约的希律王，他要杀害以色列的男婴耶稣。摩西他怎样逃避法老的追杀，就好像耶稣他逃避希律王的追杀。你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外邦人，那个外邦术士，他们活出来的，他们的行动好像是神的仆人，反而这个神子民的领导希律王呢，他活的呢好像是一个外邦人的暴君。在这里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节，我们是可以回头看，跟出埃及记做一个连接，摩西他是怎么样的不被接纳，他是怎么样的被拒绝，同样的预表了耶稣他也被拒绝，他不被人接纳。我们同时也可以往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他说了，人若因你辱骂，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这是跟门徒讲的，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子逼迫他们。耶稣的道路就是门徒的道路，承受在这邪恶当中的不义。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头，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有很多的紧张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有这个矛盾冲突的时候，我们对外，我们当中工作的可能呢大部分人都有，你都有顶头上司，你要去交代，你要去负责任，底下可能有一些下属呢是你要负责的，你要带领的，你有很多的同事，人际关系可能会很紧张，主内肢体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当中也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一些人际关系，更何况还要包括邻居朋友，甚至于呢我们孩子同学的父母，我们呢也可能跟他们有一些冲突，这个是对外的。但是对内的话呢可能更多了，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父母同住的话呢又有跟父母同住的一些挑战，即使说呢弟兄姐妹这个家里的这个弟兄姐妹兄弟姐妹或者是亲属不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头，但是因为现在的科技太发达了，我们呢很容易也跟他们有一些人际关系的冲突。就在这样子一个矛盾冲突当中，如果你我要顺从，你我如果要顺从神的引导，也就是顺从神的话语，我们活出新造的人的话， 那你我就得要承受在邪恶当中的不义。人家可能会看我们好像是好欺负的，我们可以活出信念，不跟他们计较，好像是承受在是在承受在邪恶中的不义。然而我们承受的时候，肯定有神的保守，因为神的引领必定有神的保守。如果你觉得约瑟他一家人逃难是不得已的，是别无选择的，那是因为呢，你觉得那是因为呢，我们还没有把神呢给算进来。想想看，如果不是神的指示，约瑟他知不知道他大祸临头了？完全不晓得。有时候呢，就是有时候这种不得已、别无选择，很可能就是神的引领，是神的就开出这么一条生路来给我们。因为呢，之前呢，我们认为自己行，我们认为呢自己的计划最好，所以呢，我们根本不愿意去听，我们不愿意去注意到神的引领是什么。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只有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是神开了一条路给我们，把神给算进来，把神给算进来是一种有神同在、与神亲近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在神的引领之下，我们要承受在邪恶中的不义，但是呢，一定有神的保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的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猜测到他的行动反应会是怎么样。第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地去，就表示呢是在同一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因着约瑟他顺从神的权柄，他听信神的启示，因而呢他能够感受到神使者命令的那种紧迫性跟那个严重性。你说谁知道希律王在想什么？谁知道希律王他什么时候会采取行动？只有神知道。你说神不会来告诉当事人，尤其是那个愿意听从神的权柄、愿意听信神启示的人吗？神肯定会的。问题是呢，我们要回过来问，说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可以愿意呢？说呢，我要停下来，我要注意去听，我愿意呢去听从神的引领。不是说神的引领呢是都把我们引到那种舒适、哎呀享乐的环境里头。听从神的引领，常常是呢离开所熟悉的环境，就好像约瑟呢，他一家人要离开伯利恒，要去到埃及。第十五节，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里的先知是指哪一位先知？何西亚。这里的话呢，是从何西亚十一章第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所以何西亚书的话呢，是何西亚 先知何西亚，他在以色列国，他在北国被灭亡之后，他跑到南国写了何西亚书。那在他的信息之一的话呢，就是告诉那些被掳的这些百姓，这些北国的百姓，神的百姓，说呢，因着神呢已经跟我们的先祖立了约，所以呢，耶和华过去他怎么样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个就是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的意思。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召出来，那将来会有一个新的离开，会有一个新的离去，也就是呢，神必定带领这些被掳的回归。这个呢是何西阿十一章第十一节的意思。第十一节怎么说？他们 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就是那北国被掳到亚述的地方去，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虽然马太他只是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但是呢，何西阿书十一章这整章的含义呢，都全部引用进去了。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呢，我的儿子，事实上呢，因为他前面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我的儿子呢，是在指这整个以色列民族，或者是呢，是这个国家，他们呢要离开埃及，神要跟他们在西乃山上呢跟他们立约。所以马太他引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说耶稣，耶稣他现在代表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耶稣呢是那终极的离去，那终极的离开，并且呢是那终极的救赎。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要跟神的子民立约。记不记得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说？他说呢，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从旷野到应许之地，耶稣呢开了一条新的道路。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所失败的，耶稣呢必定成就；过去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完成的，耶稣呢他必定达成。马太呢把这个经文我的儿子用在耶稣的身上，也就是在印证耶稣耶和华神是耶稣的父亲，不是约瑟。这里不是在讲那个父子的名分，他是在讲那种生命本质的一个传递。我想我们都听过，我们这个听过这样子的谚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耶稣他有那种与人不同的生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弥赛亚，是基督。约瑟他是仓促的离开，前面经文说呢，约瑟呢是在夜间里头离开，所以呢他就是拿手边能够抓的就走了，他得要放下他在伯利恒那个他所经营的，而且呢他可能已经发展一些事业，他可能要他就是要放下这些就上路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逃难。神的引领是要我们离开我们所熟悉的环境。有些人可能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经验，有些人呢犹豫说我要不要信主，因为呢怕说呢我信主了之后呢，我摆上了之后呢，神呢会把我送到非洲呢去当宣教士。我们当中信主的有也在犹豫说呢，我要不要服侍，因为呢我怕说呢我服侍的我太热心的话呢，神会招我去当传道人。因为传道人说神的引领的是要离开所熟悉的环境嘛。我们常常敬畏，我们常常呢敬畏那个不需要敬畏的，我们反而呢去害怕那一些呢神根本没有讲的，或者是圣经没有写的。约瑟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是不是为了约瑟的好？是的，不走的话他就没命了。同样的，神引领你我离开所熟悉的环境，是为了你我好的。我不是在讲地理区域，因为呢，这根本不是根本的问题。我在讲那种所熟悉的，我们所熟悉的呢，就是那种我们生下来就受到的影响的一些价值观跟一些想法和态度。当事情来的时候，我们的反射动作是什么？我们的反射动作呢，通常 就是呢，我们联想都不想从里面就出来的东西叫做反射动作，也就是呢我们所熟悉的。有一位医生跟一位律师，他们呢在一次聚会当中的两个人交谈，但是呢他们两个人谈话的时候经常被人家打断。为什么呢？因为呢一直有人呢来告诉耶稣，告诉这个医生说，哎呀我哪里不舒服啊，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呢，要医生呢给他一些 免费的医疗咨询。一个小时下来，这个医生呢有点恼火了，他就问律师说，哎，当你不在办公室的时候，你怎么做来阻止这些别人呢跑来跟你要一些法律上的咨询？我给他们法律建议啊，这位律师说，然后呢我把账单送给他们。这医生很惊讶，可能医生心比较软一点，所以他才想说他同意试试看。现在隔几天呢，医生呢就把那个账单呢预备好了，他心里呢还觉得呢有一点罪恶感，说要不要寄出去。但是呢当他把这个账单信件呢放入信箱的时候的话呢，他看见那个律师送给他账单了。人心的贪婪，人心的贪婪，尤其呢是那种想要免费的资讯，是世人的价值观，是世人的想法。神引领你我离开所熟悉的环境，离开这种属世的生活态度，神要引领你我活出新人，活出新造的人。没错，活出新造的人是我们所不熟，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呢却为了你我好，而且呢里头一定有神的保守，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交代完这些术士，东方术士他们呢有一个满足的信仰之旅，也交代完约瑟呢他仓促地带着一家人呢逃去埃及啊逃难。马太呢他回头来描述西律的反应，第十六节，西律见自己被术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询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术士，这些术士他们做了什么愚弄西律？他们没做什么，他们呢是诚实无畏的向神摆上，他们呢是顺着那一颗心的顺从那一颗心的引领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呢是听信了旧约先知所说的去到了伯利恒，只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在梦里被指示说呢，你们不要回去见西律，你们就从别的路回去吧。所以呢术士根本没有刻意的要来愚弄西律。那你说西律是被谁愚弄的？被自己愚弄的。西利以为呢他在精打细算，以为呢事情都在他的掌控当中。为什么西律生这么大的气，大大发怒？因为呢事情没有按着他自己的盘算进行。我不晓得你我们生气的根源是不是也是因为呢不顺我们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跟你讲，你一生呢都有生不完的气，生不完的气。从术士的来到，西律呢就已经在筹算怎么样来找到耶稣。为什么他要筹算找到耶稣呢？因为耶稣是生来做犹太王的，他感觉到那种他的王位受到威胁的，他趁着耶稣还没有长大，趁着耶稣还没有做大的时候呢把他除掉。现在糟了，现在呢术士不回来了，断了资讯了，所以第十六节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斩草除根的做法，把两岁以里的男孩都杀尽。你说这是不是也跟 那个新的法老王，新上任的法老王一样的出埃，相同的心态出埃及记一章二十二节。你知道，大家要晓得，马太呢，他并不是毫无情感的，只是呢在报道一件不公义的事情，不是的。第十七、十八节他怎么写？十七、十八节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第十八节说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这种情景呢，很像创世纪第四十二章三十六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了。雅各同样的，他不肯受安慰。在这里的约瑟跟便雅悯，便雅悯他们的母亲是谁？拉结。约瑟最爱的妻子是谁？是拉结。然而呢，创世纪三十五章十八节怎么说？他说呢，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儿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也就是说呢，拉结他生了便雅悯之后，他就死了。所以十八节他说呢，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是指拉结本人，而是呢，是指说呢，拉结呢，他代表所有以色列，代表以色列所有的母亲，在哭这件事情。你看第十八节，他是引用了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十五节，他引用三十一章十五节。那当时我们就要回到当时，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是以色列民，他们呢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拉玛是在什么地方呢？拉玛事实上呢，它是在耶路撒冷城北边大概五到六英里左右的一个城，所以呢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耶路撒冷居民的话呢，他们要路过拉玛，很可能呢拉玛呢是他们第一个歇脚的地方。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因为神的百姓被带离开应许之地，神的百姓被带离开神的圣殿所在，嚎啕大哭。记不记得拉结死了之后他葬在哪里？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九节，拉结死的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我们礼拜五在查经的时候说，以法他跟伯利恒有什么关系？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也是在耶路撒冷南边，也大概是五到六英里的一个小城市。所以呢，你有没有看到马太他用耶利米书的嚎啕大哭来为在伯利恒这些被杀的来表达呢他们的悲伤。所以透过拉结，透过耶利米书，就把那个过去的历史事件，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居民被掳到巴比伦去，跟这个希律王杀死以色列男婴在伯利恒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个连接。经文是不是停在这里？马太就停在这里，但是呢当时的读者他们的感受呢并不是停在这里。这怎么说呢？就好像我跟大家讲说呢，举头望明月，我就停到这里了，大家心嘴巴里就在讲了，因为呢大家晓得我要表达什么，那种低头思故乡，那种思乡的情，那种情怀呢就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头。只是呢我们当中不晓得李白做这个静夜诗的话呢，举头望明月，就以为说呢只是形容一个动作而已，把头抬起来看月亮看什么呢？ 相同的，当时的读者对马太引用耶利米书的感受，可能是我们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不熟悉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上下文。当我们读到马太，你会看到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引用了很多旧约经文呢，我们就得要用一点时间去明白到底旧约是在讲什么。二章十八节是引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十七节，十六节十七节是什么？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怎么说呢？他说呢，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为什么？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你幕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不是停留在悲伤当中，而是呢，去抓住，去存留那种悲伤之后的盼望。为什么？因为呢，是耶和华的应许。短短的两节就提到三次是耶和华说的。不仅仅如此，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三节也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将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三十三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里面，写在他们的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神跟你我立了新约，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所以如果我们把马太福音第二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把它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没错，希律呢确实行了残暴，让这些被杀男婴的父母呢在悲伤当中。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堕落败坏的世界里头，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呢是一个弱弱强食的一个社会。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盼望，因为呢，在耶稣基督里神已经立了新约，在耶稣基督里有救赎，有永生。我们华人很务实，也就是说我们很实际。我们可能会说呢，再生个男孩不就得了吗？再生个男孩就有寄托了，就可以传宗接代了。我们信主的有时候也很务实，也很实际啊，好像我们就找个理由，找个方法，变成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变成了我们努力的方向。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这背后的意思呢，是说呢，神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可有可无，我可以立定志向，我可以立定目标，让我的生活呢更有意义，更有冲劲。耶稣基督不是你我生命的主。然而，当我们要顺从神的引导，去承受那邪恶中的不义，去离开所熟悉的环境，是什么让你我能够这样子真正的坚持下去呢？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盼望。存留悲伤后的盼望，是因着有神的引领保守。因为耶稣他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你看年纪这么小就要面对的逼迫，我们可以预测到说呢，当耶稣长大的时候呢，他会遇到更多的逼迫。第二章的逼迫多久呢？第十九节到二十节。 西律死了以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区，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马太两次说到西律死的，就包括第十五节，你看到两次提到西律死的。请问西律的生死日期是在神的谁的手里头？神的手里头。所以西律的逼迫是有期限的，什么时候他当王，什么时候他逼迫，什么时候他死。所以呢，西律的逼迫是个短暂的。因着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有神的保守，所以呢，我们可以领受在那苦难中的安息。想想看，想想看，事实上所有的苦难都是短暂的。五六年前，你想想看，五六年前你所担忧的事情，你所烦恼的事情，有多少事情到现在是个问题的？你可能都忘记五六年前有什么问题，没有了，很少了。你说有新的烦恼，没错，是有新的烦恼，有新的担忧。所以呢，你更需要，你我更需要神的引领保守，尤其是当我们知道说呢，有神在掌权，有神在保守，我们就更能够在苦难当中去领受神的安息。第二十节这里说呢，带着小啊、这个要害小孩子性命的已经死的这个人的话呢，是指一个复数，所以就表示说呢，不仅仅是西律王，而且呢，可能是呢，在以色列的这个统治阶层的人，他们都要来杀耶稣。类似的事情呢，也发生在摩西的身上。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呢，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回埃及地去，因为呢，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埃及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摩西活得比寻索他命的人久，耶稣也活得比害他性命的人久。所以呢，耶稣他能够成就1章21节，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有神的应许，这个事情必定要成就。所以如果我们要顺从神的引领，是什么让你我能够真正的坚持下去？除了刚才所说的有那一种存留悲伤后的盼望，所谓盼望就是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是呢，我们却紧紧的抓住，这个叫盼望。另外呢，就是领受在苦难中的安息。怎么样过日子？事情会过去的，事情是短暂的。孩子让你很烦，孩子会长大的。现在找不到工作，迟早神会开一条路给你的，让我们可以安息。这是过日子，因为呢，神引领保守。21节，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区。你有没有想到，是一个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会顺从神的引导？你说，如果我晓得神的引导是什么，我会顺从，对不对？但是什么样的人会晓得神的引导？顺从神的引导了。你就这样，不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吗？到底是哪一个先嘛，都没有关系，你从哪里切入都可以。你愿意晓得的话呢，神就你就能够去顺从，你顺从的话你就会晓得。所以呢，是约瑟他顺从神的权柄，他听从神的指引，他用行动来回应神的主权。第22节，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西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 那里去。西律死了之后，他的领土呢就分成四个部分，犹大地也就包括伯利恒是归这个亚基老管的。那据历史记载呢，根据历史的记载说呢，亚基老呢事实上也跟他老爸一样是一个残酷的王，所以这里也就解释了约瑟怕往那里去。那他往哪里去呢？二十二节下半段他说呢，又在梦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历史记载说呢，这个管加利利这个王呢比亚基老好多了。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引领是最好的？因为呢有神的引领，他必有神的保守在里头。第二十三节最后到了一座城名叫拉撒勒，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那表明新汉语译本底下新汉语译本的话呢，把那个复述众先知把它给翻译出来，也就是表明呢，耶稣他要称为他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呢，不是引用某一个先知所说的，而是呢他总结了多位先知的教导。耶稣呢就在拿撒勒长大成人。约瑟他用他的行动来回应神的主权，他就看到他就经历到神的引领跟保守。我不晓得我们读完了第一章第二章之后，你对约瑟呢有一个怎么样的认识？我们第二章到这里结束了之后的经文呢就不再提约瑟这个人，因为第三章开始的话呢就讲到耶稣他长大成人，他开始他的公开服事。一般学者认为说呢，在这个时候呢约瑟父亲约瑟的话呢已经过世了。所以从第一章第二章在我们进行到第三章之前，第一章第二章到底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信得过神的人。你有没有看到约瑟他紧紧跟随神的引领，所以呢神的保守也紧紧跟随着约瑟。所以你我基督门徒应当有的回应是什么？信得过神。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信得过神。我信得过神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我们从经文里头可以看得到约瑟呢他还是要计划安排说我怎么从伯利恒去到埃及，然后又从埃及呢去到拿撒勒。信得过神不表示说呢什么事情都不做，信得过神呢是一个生活的态度。我在过日子的时候的话，我知道当我顺从神的引领的时候的话必有神的保守，是用这样子信得过神。虽然说呢外面看起来好像风浪很大，但是我信得过神，神呢要把我带离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因为呢苦难是短暂的，神要的是我们信得过他，愿意跟他走。我们用信得过神的态度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的引领保守。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打从心里我们听了你的话语，我们心里回应我们愿意。我晓得说你要的就是这样子一个愿意的心，当我们愿意了，我们就学习怎么样在生活里头我们就来回应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意愿。你的圣灵也帮助我们，让我们顺从神的引领，也让我们经历到看到神你自己的保守。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